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主内同工，您曾经想过要读神学院吗？有些人读神学院是因着神的呼召，希望能够深化对神学、圣经、信仰的理解，神学院就提供了一个系统性深入的学习环境。有些人读神学院是为了在这个领域进行学术研究，从事神学教育。也有些人读神学院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心灵成长以及灵性发展。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的，那就是除了个人发展之外，要进入人群。神学院的教育也强调社会服务以及社区参与，让学生具有同理心、爱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这种的服务精神，有效地参与社会以及社区的事务。今天礼拜四，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的使命门徒，要接续上个礼拜四的主题，和我们分享神学信仰投入性的反思。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神学研究院的前院长，同时也是基督教研究智库的创办人，一生委身神学教育，培育和提携许多华人神学人才的林宏庆老师，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华人教会在堂会的牧养、神学教育和普世宣教上面的困境，以及一些可能的出路。林老师你好。
你好。
那老师，我可以问一个可能有点尖锐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看到马街他看重神学教育的时候，其实他带来的也是一个职堂宣教的运动。虽然他不是在刻意的追求人数的成长，他建立了60间，而且每间都有传道人。那今天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又不落入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强调反思反思反思，但是教会好像其实就是固步自封，或者是就是维持着，好像当年是透过宣教士马街把福音带到这片土地，然后教会一间间的建立。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好像在教会，我们要很刻意的来推动宣教，好像宣教已经不再是教会的 DNA。 很讽刺的是，我们的教会是因着宣教士而被建立的，但今天的教会好像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很卖力的去解释说宣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来做宣教。那老师怎么去看这个？对，
真的又是一个好问题啊、哦。那以教会来讲，马街当时对教会的期待，事实上每一间教会都是宣教基地啊、哦。
嗯，
他的职堂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说的职堂比较是像是分裂职堂啊、哦，只是人多了就分一下。嗯、那可能职堂的也变成到了一个地步就停下来。马街对每一个教会都有很高的期待，他认为啊、哦，教会不可为自己而活，教会要为福音而活。换句话说，他期待的每一个教会都是福音站，都是福音机队。好、哦，这个跟今天的概念是不一样。今天的教会大部分都已经不是福音站，也不是福音基地，甚至教会还在讨论要不要去宣教。哦、我觉得这是很奇怪，因为马街很清楚，在他的日记还有他的自传里面，他多次提到啊、哦，他心中的呼召很清楚，就是把福音啊、哦、传扬到海外还有世界各地啊，传到地极、嗯、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嗯、但是他的做法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粗糙。他训练传道人，他不是给这些他的学生一些就是什么样的方法啊，或者实用的方法。如果你看他的日记，你会很惊讶，他才那个学校才开办第二年啊， 他的学生除了要学神学生要学的东西之外，啊，学生神学生要学圣经，学教会历史，学比如说音乐，诗班，传福音，到处做见证，这个之外啊，他的学生要学解剖学，要制作标本，因为他是很认真的看待学生的成长。他这因为他的整个神学背景跟我们今天不大一样，就是当年他整个是加尔文传承下来的，就是上帝不只是这个世界的救赎主，而且是创造主，所以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够从大自然去学习，而后才能够更恰当的认识上帝，更丰富的去了解真理，所以他下了很多功夫。这种功夫如果是以今天我们重实用来讲，大概这些课程完全都可以拿出去。那当然我没有说今天我们神学院要去做这些比照，但是这个精神，因为现在的分科已经到了一个不是像当年那个科跟科之间不再是那么模糊，现在是壁垒分明，而且隔行如隔山，这个我都了解。但是我要说的是，马偕他的神学教育是教育人，而这个人是用福音去建造的人，所以传福音就是他的天职，也就是他的DNA。这个不可能说在教会里面好像是当做一种俱乐部，那你要解释宣教要花很多时间，这大概不会发生吧。
我刚才在听老师分享的时候就在想，会不会我们谈了很多的问题，它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比如说我们觉得神学教育没有用，是不是因为当我们做神学不再是为了福音，也不再是为了教育人，那这样的神学教育就变成只是一种知性的反思，只是一种学术的研究。那其实反过来，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神学，会不会也是因为教会的僵化，当教会不再是为了福音而活，而只是在维持我们有的东西，那我们的神学本来是为了教育人，后来变成是在维持我们的现况，甚至在为现况背书，所以好像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以至于好像神学教育失去了活力，教会也失去了活力。可是刚刚当老师在讲的时候，其实不论谈到神学教育还是教会，当教会是为福音而活的时候，其实马偕的神学教育，他就是为了教育人，特别是传道人，以至于能够让一间一间的教会成为宣教的基地，是有领袖可以继续传承的，可以继续去训练人的。所以好像我们在谈论的是神学教育跟教会两个不同的议题，但它好像其实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链条。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你的描述非常精彩，我们看到它负面的那个循环，马偕那个时代刚好是一个正面的循环。
是，
如果今天我们看马偕很伟大，你要去追溯他的教会是什么的教会，他的教会就是能够产生马偕这种宣教师的教会，不是马偕一个人，是代表那个世代的加拿大的长老教会，或者更好的名称是长老教会里面的福音派，当时称为自由教会。马偕是在那个传统下长大，所以他整个的动力不是他自己是个天才发明的，
是
他是代表他的教会来到我们这边。今天我想西方教会是，对不起我看是不大容易再派出这样的宣教师，因为西方教会现在不是这种教会了。那我们华人教会会比西方教会更好吗？这一点对不起我保留，我可能要挨骂，但是我还是要讲那所以刚刚你所说的那一块，我觉得我们的正性循环就是现在应该要去努力的，
是
怎么样让神学教育跟教会的宣教精神整个再次的把那个正向的循环做出来，因为正向跟逆向是不进则退的，
是所以我们要么在正向循环里面，要么在负向循环里面。
现在恐怕我的估计没有那么乐观，就是因为一个循环如果已经有点负向倾向，你要改成正向倾向不是太容易的。我做神学教育做32年，我觉得我一直在跟这些循环的力量在角力，一个人也不够，那是要一群人。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世代能不能看到有很多精英愿意投入这样的属灵战争。
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教会最好的人才是给世界用。 你哪一个教会好最好的，你想看那些最头脑最好，或者说啊他的体力最好，他的精神最好，他的创造力最好，你想教会那些最优秀的人现在都在哪里？
对，
我想不会的，我们就直接讲嘛，哈，一定都进入那最顶级的那个科技行业嘛，
嗯，
不然就是商界嘛，
嗯，
啊，不然就是不是
医生、律师、
医师、三师、会计师等等，
对，
啊，这个比以前更严重，
嗯，
就是我这一代神学院我的观察，哈，教会最顶级的人才已经很多年不送神学院，因为教会并不传达这个信息，
嗯。
啊，所以这样子会造成传道人的水平，哈，平均的水平会往下掉。我不是说哪一间教会啦，我是说，当教会不愿意把最好的人才送到神学院去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有一天教会会自尝苦果，啊，
嗯，
因为你就是送这种人来吧，那将来的教会就承受这样的人的领导，
是，
哎，那格局就限制住，所以这个复信跟正信，哈。我觉得这个张力很大，也因此我想在这里我就不客气也不回避这个问题。
是。
我要挑战的是华人教会什么时候会把最好的人才送到神学院，也就是华人教会要大复兴的时候。
老师自己在神学院很多年也当过神学院院长。那我知道老师的太太也在牧会啊，王牧师也在牧会。所以等于身跨牧会的现场跟神学教育第一线。从老师的，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来做个梦，就是老师觉得虽然说好像现况不是很乐观，或者看到这种负向循环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如果要开始启动往正向循环来努力的话，老师会建议华人教会除了把最好的人才送到神学院之外，还有哪一些是老师想到的？
我这些年来在推动基督教研究智库，就是我发现神学教育这一环之外还要有那个智库的概念，因为神学教育其实承担很大的期待跟压力，因为他是栽培未来的传道人，未来传道人他的神学的训练专业训练，他还需要有牧会的操练，他有传福音的操练，他的生命要成长，那个整个神学院是坦白讲是忙得一塌糊涂，比任何我所知道的大学跟研究所都还忙乱，
嗯，
一直都是这样，
是
这个是没问题。为什么会期待是最优秀的人来？因为你如果不到一个数值是很难在神学院这么多的期待之下，能够把该有的条件都养成，这是几乎是高难度的，
是。
那我还要提的是有另外一块也是华人教会一直都是长期忽略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整个华人文化里面在知识水平上在比较是高端的这个知识水平这方面能够有一些贡献。简单的说就是基督教信仰他来到中国，因为马里逊他走的路比较是走那个两边都抓齁，高端知识分子也抓一般百姓也抓，
嗯，
但是如果以天主教来讲长期他们都习惯走高端知识分子的路，
嗯，
所以马里逊齁他来刚好是一个平衡点，在他之前天主教的宣教师那些神父不要小看他们，每一个都是超级的大学问家，
嗯嗯，
都是大学问家，利玛窦这些人都不是简单人物，都是西方第一流的学者，
嗯，
那我们华人教会在马里逊那个时代我觉得还是能够兼容并蓄，
嗯，
但很不幸的渐渐的就会，我不讲名字，要分成两条路了，那这个我想讲下去很多人大概内行的都知道我在讲，有一条路就是比较走知识分子的路，有一条路就认为走草根的路，很不幸他分了，那分了以后走知识分子的这一条路再也没有人重视，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人重视，没有人重视也为什么造成教会的高级人才不觉得说有必要去做这些学习，因为这些学习除了说传福音宣教师本来就要一流的人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政府要做一个决定社会政策它的社会政策的形成或者说它的教科书的编辑它一定不会找那个中学毕业的大学毕业的，它一定会找博士级的，一定那个 哦，大本营已经在大学，甚至是在更后面的那个中央研究院这一类的，或社会科学院这一类的，哦，有多少基督徒在里面？有多少基督徒在里面做那个最基层的这种知识的建造？哦，这是天主教非常擅长的。
嗯，
利玛窦在北京会那么成功，就是他就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他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化程度上最少有到哈，哦，近似这一级的程度。你去看他的《天主十义》啊，你去看他的著作，你真的会觉得不可思议的，他比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还顶尖，在这样的哈，哦，代价之下，真的把福音传进去。但是这一条路我觉得在整个华人教会的今天，
嗯，
完全大家是无感啦，啊，哦，
嗯嗯，
如果有钱大概就是准备盖礼拜堂，哦嗯，那如果说要看教会的成就就看信徒人数多少，声势浩大，是不是这样子，嗯，是不是好，哦，奉献很多，然后就只能配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这样子走。当有一天社会政策出来，教会不高兴不喜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整个要使力没地方使了，因为基督徒并没有进入这些比较知识性的领域。所以智库一直想推动，哦，做教会的头脑的功能，
嗯，
那让教会，哦，至少有点被启发说我们还需要有头脑去动，哦，那因为传福音绝对不只是对基层，对一般人，我们一定有一个力量是做到这个整个国家整个文化的那个建造知识的那个顶级的这个层级的影响力。比如说再简单说一件事情好了，如果说社会发生一件事情跟基督教有关，那你想那个报社记者会去采访谁？哦，他们通常不会采访牧师啦，他们一定是采访那个大学的这个基督教研究的，或者宗教研究的，或者到中央研究院去问那宗教社会学的，或者就是人类文化学这个系列的，那些人里面基督的比例又那么低，你能够期待说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是谁在塑造？整个教科书的导向是谁在引导？那我们不能老是只是做福音预工，然后排排坐吃果果，都做这些东西而已啊。我们要有一些人是专门动脑筋的。这个也不是我这个世代能做的，我觉得我只是一个鼓吹者。
所以其实老师刚刚提到的是，其实在马里逊的时代，这两条路线是兼容并蓄的，它并不是需要好像说取这个舍那个，但很可惜的走到今天似乎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取舍，我们比较是走一条路线而否定了另外一条路线。那老师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心中有一个疑问，就是一方面老师讲到说教会现在我们不愿意把第一流的人才送到神学院，而是送到世界，可是另外一方面老师又提到说在世界里面我们的这种高知识水平的或者精英式这种领域的思想者当中的基督徒又不多，这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就是教会不是要把精英都送到世界上去了吗？可是为什么在这个知识的领域好像又人数不多或很难发挥影响力？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现在在谈的这个信仰跟文化的关系，需要的那个最顶级的绝对不是自然科学而已，如果自然科学理科会比工科更接近，那最接近这个信仰跟文化的这个整合的是人文领域，那社会科学也有关，所以通常一个国家在制定它的法律的时候，它不一定去问那些自然科学学者，他怎么去问那些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一定去问法律人才，甚至要去问那个道德哲学的人才，可能会问到历史的人才，可能问到研究宗教的人才。在这一大块，因为我们的教会渐渐的就是跟这个社会一般的走向一样，也可能基督徒因为有信仰也会比别人更认真一点，所以当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成了教会的主动的选择的时候，基督徒成就我只是主观性的观察啦，
是
大概这方面也都是比较发达。你可以在所谓的真情部落格或这一类的那个见证里面，你可以找一大堆企业家，一大堆科学，我说的是自然科学的，或者这种高级的高资讯的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我请问你可以找几个人文学的，找几个顶级的社会科学，
我在想这会不会另外一个点是因为当代的知识专业分工已经分得太大，所以好像在马偕的时代，其实一个研究自然科学或者是像利玛窦他们，其实当时他们的学习好像不会分得那么的细，说我只管科技术，我只管科学，而他们也会触碰经典，也会触碰这个传统的知识的建构。那只是今天走到专业这么分工，那加上华人的一种可能，我们真的是比较务实，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是务实，所以我们在把人才所谓丢到这个在世界上努力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走在比较所谓强调务实的学科，像是工程啊，像是那以至于刚刚老师讲的这一块，好像就比较少人刻意的带着信仰，好像要在那边为主做见。
是，你讲的这个是真的是最沉重的部分、哦、其实就现有如果以台湾为例、哦、在大学里面在这些研究机构里面做人文跟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督徒还是有相当的一个数量、哦、但问题很简单，就是比较看不出这些基督徒有文化史。他们最有能力、啊、因着信仰而投入，可能里面有历史学者、哲学学者、啊、甚至政治学者、法律学者、但是比较没有去看到那个使命感，而那个使命感应该是由教会来带动，因为教会根本没有这个眼界嘛。那教会没有这个眼界的时候，怎么可能期待？甚至我觉得很多第一流的社会学者，我说的是基督，他也满足现在教会这个样子的时候，那整个不是那个意向开不出来嘛。那在别的地区我想我不方便讲太多，但是如果说有些地方你是基督徒，是大学教授，你会受到约谈或者关注的，像这样的地区我发现他的使命感很强。
嗯，
就是他做一个基督徒，他在大学，他在研究基督徒，他知道他的文化使命是什么。
嗯，是。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力量，包括华府，如果能够把这样的力量把它整合起来，连现有的都动员不了，那我们只能期待说是不是养成未来基督徒进入我说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在养成这些学者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着力点，就是说如果现有的无法改变，那你就从头来嘛。那其实这个代代传承世代交替也是非常快，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讲这些绝对不能没有神学的人在，就只有学神学的人才会关注到这个连结啊。
嗯，
要把这些好的社会科学人才、人文科学人才能够跟信仰连结，它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神学啊。
嗯，
那因为我们没有神学，这个就断掉了啊，断掉了以后，反而这些学者他的整个品位被一般教会走这个我觉得是大众路线吧，那他渐渐的也习惯了听这些温馨的见证，听这些一般般的讲道，他就渐渐的整个的使命感是越来越钝了。
嗯嗯嗯，所以其实老师在讲的并不是在讲说个别的基督徒社会科学家怎么样，而是整个生态，包括教会可能没有传达这样的意向，就算有，我们好像又缺少了特别是神学的人才能够作为一个桥梁。因为神学人才他大概也不会是每一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他是作为一个好像桥梁一样一个对话的伙伴。那老师在刚刚讲到说在台湾成立基督教研究智库，其实初衷也是希望做这个搭桥的工作，并不是说这个只是读社会科学人的事情，而是他是读神学人的事情，他是读社会科学人的事情，他也应该是教会的事情。那最后不知道林老师有没有什么最后一些语重心长的话，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来分享的，不论是对台湾的教会，还是对全球的华人教会。
嗯，我心中最大的感触就是，教会现在在面对共同的敌人，就是世俗化。我已经不断的提到这个话题。世俗化的话题，有人觉得这过时的，不是过时的，我觉得现在是排山倒海而来才开始。而且是世俗化到骨头里面去了。
嗯嗯，
就是教会虽然说还保存信仰的一些价值观，但是那些价值观都是被局限住的。那整个世界因为这个科技的发达，那网络各式各样，我们接触媒体的方式，我们都是沉浸在这个鱼在水中，这泡的都不知道自己 身上是湿的。那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不做神选粉丝的话，我觉得来不及。
嗯，是
来不及，就是到教会已经完全没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哈，恐怕最后连那个最核心的那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都会被改造。这是我自己语重心长，我的担心也是我期待从圣灵那边看到力量，因为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已经运行在水面上。把那个黑暗变成光明，把无变成有，
是、
哦、把死变成生，那一个力量一直都在，我们应该多方面去领取、哦、去盼望。
是，谢谢林老师今天语重心长的分享、啊、从一个神学教育者神学家的角度、啊、来分享，谢谢林老师。
谢谢嘉华。
谢谢林老师的分享。当你想到教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到的是哪一间教会。台湾淡江教会的庄玉明牧师，过去几年他都带领弟兄姐妹从北台湾走到南台湾，沿路探访不同的宗派背景大小风格的教会。下周我们邀请到淡江教会的庄玉明牧师来和我们聊聊他为什么过去几年坚持这么做，以及在这些年走访超过100间的台湾教会后又有哪些体会和洞见。我们下周见。
赞美之泉的诗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愿我们为主发光，让世界得知他的荣耀，万国得知他的救恩。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下回相约在主里。
心中瞎眼的要看见，
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